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颗愿意寻求、愿意读经的心啊！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所有人的心被你所得着，也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时间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更加蒙你的祝福，也更加有你的样式，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都活出你的荣耀来，去做你那美好的见证。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安静祈求，也寻求你的时间，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当我们愿意寻求的时候就必寻见，就为此来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诗篇我们一起来先把我们读经班的经句一起念或者背一下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过去就读的呢是诗篇的16-30，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从16篇开始，我们一卷一卷的跟大家念啊。然后我们这个诗篇，当然它我们一周是15篇哈，就是大家也不要就说好像就像完成任务一样。那有些时候呢，有几周可能会比较短一点，那有几周可能，特别是什么119篇哈，可能那段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说好像这个篇幅的原因就马虎了事哈。然后我觉得诗篇认真读，其实有很多可以让我们被提醒也是被借鉴的地方哈。然后还是回到上周我有提过，就是有些人会比较喜欢读诗篇，有些人可能会相对来说会不太那么喜欢读诗篇。但是同样都是神的话语，相信也是一定都会有神的亮光和带领在当中啊。好，我们先来看第16篇。那16篇呢，这里面是讲到说这个满足的喜乐哈。然后这首诗呢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一个是其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我们过来会提。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整个诗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祥和宁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然后尤其是在前半部分，就是1-6那里面讲到说神对人对人神的信靠之后，神就给人各样的带领和好处。然后7-11是指神对人的信实哈。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来看一下，就说讲到说人对神的信靠，主要是有两个信念，一个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满足哈。然后5-6这边，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然后所以就是说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为神所赐给他一切感到异常的满足。然后他是在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哈，所以不一定是在他做了王之后好像得到一切之后来写的这首诗。他就是真真实实不管他的情况如何，知道说他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神量给他的他就为此而感到满足。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很难得也是很重要的。那稍微提一嘴啊，这边很多人的圣经应该都会写说这是大卫的经诗。那所谓的经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有稍微提一下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确定了，因为是当时时代的可能是一种就有些注释是说maybe a musical term 啊，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格式哈。然后那具体是怎么，它跟这边的虽然叫经诗哈，就翻译成中文翻译成经诗，但是不一定是跟金子有关系的哈，所以就是这个稍微提一点。好，所以这边讲到说人对神的信靠两个信念哈，然后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感到满足。然后另外就是有两个做法，一个是神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对神的信靠，然后有他的两个做法，一个是喜悦圣名啊，另外一个就是远离假神啊。然后特别提到说，这边提到假神，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就是要知道耶和华是那独一的真神。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定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其实在我们看到说在诗篇里面，其实从头到尾虽然有很多讲到说行为这种，我们后面还会有一卷是特别提到这一点哈，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在诗篇里面表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耶和华并且尊他为独一的真神。这是在诗篇里面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 然后神对人的信实呢，就是七到十一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引导，另外一个是帮助，最后是永生的保障啊。然后那这个永生的保障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啊。然后那这个十节和十一节这里哈、啊，然后因为我必不，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两句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和保罗在讲道的时候都有引用这篇诗篇哈。经文我打在这边了。那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就很明显啊，因为他引用了这整一大段，那就是彼得他在讲到五旬节，他站在那边第一次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第一次彼得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对着众人讲道的时候，就大段的引用这里说，大卫指着他说，他就是耶稣基督哈。大卫指着他说，我常见主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乐，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满足的快乐。就整一大段就是引用这个诗篇十六篇这边。然后保罗在后来他在一次讲道的时候也有引用，只不过他只引用了这一段，就是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大家应该对这个都会有比较有印象，就是说这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说，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心里应该不是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应该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说这个是指着将来耶稣基督要受死复活说的。那只不过说他在写这段的时候，圣灵就指引他写下这句话。他其实如果你去看哈，就是说大卫在写这一段，在写这两句话的时候，他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们中文和英文的翻译都翻译成 the holy one 哈，就是他是因为知道说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预言所讲，所以翻译成这个。但是其实在大卫他写在原文写下的时候，他其实这句话是说也不叫你的 the all your faithful one， 就是信靠你的那一位见朽坏啊。所以就是大卫他在写这段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自己，哎，他想的是 想的是自己，说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信靠你的那位见朽坏，他是指着说神对他的保护，神对他的带领所写下来的。但是他在这样写的时候，神也就借着大卫所说的这段话来指向了那位弥赛亚。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看到这样的神这样的做法，就是借着圣灵指引这个人写下一段话，他心里想的可能就是以我们人的有限哈，就只能明白到这个程度。但是神也借着这些人所写下来的话，指着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因为只有神是知道他的计划是如何哈。所以这边也是特别的一段。然后我们后面读到十八篇最后一篇讲到说，就是神会十八篇这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其实大卫在写那句话的时候，应该也只是想着他自己的，就是神对他的带领，神对他的恩膏，神对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王和他的后代的王位所写的。但是其实圣灵指引他写下这句话，其实也是指着我们现在也知道是指着那位弥赛亚所说的啊。所以啊，就是是一样，就是说并不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你一定要说好像一个特别的看见，就是说大卫其实并没有完全明白神未来的旨意是如何，但是当他在赞美神，当他开口赞美神，然后借着圣灵的指引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神就借着他所写的这些诗篇也好，他说的话也好，来去指向将来神已经命定要成就的事情哈。所以是有关这一点我们要稍微提一下。所以就说当然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作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这是圣灵的指引给他们写下来的。那我这边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说神不能使用你啊，就神只能说哦，一定要像大卫这样的人，一定要像怎么样的人，就神也可以也有可能会使用你，只要神愿意借着圣灵，你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神也一样可以使用你啊。然后所以是有关这点我想特别稍微提一下。那我们来看到然后进入这十六篇哈，然后我们来进入到第十七篇。十七篇呢也是大卫的诗哈，大卫就是说被那些只在今生有福的敌人所包围，他讲说这些人他只看到今生，他好像 好，看似得胜了哈，然后看似好像大卫被他们所欺压，被他们所侮辱，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向神祈祷，然后求神使他脱离欺压他的恶人，然后并且坚信呢，就是一定会看到神丰盛的恩典。就是那这边普遍的注释说是一位大卫的，是大卫的祈祷师哈。但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并不清楚。那我们也知道说，从这个我们读这个诗篇，我们看到说大卫应该是遭遇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哈，然后自己内心本身也是说求神，他这边有特别提到说，在第三节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哈。然后所以就讲到说，他把这些就他遇到的难处也好，看作是说他遇到的这些难处，知道说他在这些难处当中需要去依靠神，但是他也同时也坚信说，我虽然是有这样的难处，但是我已经经历过神的这样的一个试炼，我在神面前还是保持一个纯全的心哈。然后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在祷告当中这样的一个意念啊。然后结构来说的话比较简单哈，就是一到二节就是求神垂听祷告，然后然后三到五节呢，求神鉴察人心，鉴察他自己的心，也鉴察他周围这些攻击他的人的心哈。然后六到九节求神保护圣徒，然后十到十四节是求神彰显公义，击打恶人，然后最后十五节是信心的宣告哈。然后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说他跟之前很多在困难当中大卫写的诗或者其他的诗篇也好，都是一样的哈，就是从一开始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情况向神呼求，向神宣告之后，那经历这样的一个向神开口赞美，向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之后，最后其实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说，就是在这里面也是一个明显的，就是说大卫他自己心境的一个转变，从一开始看这些人对他的欺负这些人对他的不公，到最后转向看神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尾是大有力量，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哈。所以就是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从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专注点到最后一个结尾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是因为当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开口赞美神的时候，开口去转而看上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操练和动作来的。所以这是十七篇。那我们来看第十八篇。第十八篇这边是上神的赞美哈。然后那这边提到，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所有圣经都一样，但是我这边的注释是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的话。所以这边就比较明确这首诗的背景，就是因为大卫被这个扫罗追杀得很苦哈，就是他最后能够脱离扫罗的手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哈。然后那这首诗呢，它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以赞美开始，然后是以颂赞结束哈，就是一到三节，四十六到五十节是一个颂赞，然后中间包的内容我们过来会看，它有不同的一个景点。那赞美开始就是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哈，就是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好，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哈。所以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一开始就很明确，然后中间有很多提到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什么岩石、山寨、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你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就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就是很有气势的，就说耶和华你是我的这所有的一切我所依靠的这些东西，然后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表示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赞美哈。然后最后颂赞的结束也是很有力量，从四十六节开始哈，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我的神，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唱过一首诗歌哈，就是用这句话，就围绕这句话来写的哈。然后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 他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来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大卫，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最后这句话是在圣灵的指引当中，虽然就是大卫并不是特别清楚神要怎样在他后裔中兴起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为所有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用三日后从死里复活。虽然大卫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神借着圣灵的指引就让他写下这句话来赞美神，也是指向这位弥赛亚啊。所以这是十八篇上神的赞美。那中间这部分呢是分为几点哈，就是我们来很快稍微提一下。第一部分四到六节讲到说神垂听呼求，然后七到十五节是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然后七到十五节呢，然后七到十五节是用什么来表示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神？用了几点哈，就是讲到说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哈，然后这个是什么？地震哈，这是地震。然后八节，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是什么？火山哈。然后又是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这个应该也是跟火山相联系的，或者就是一种很让人敬畏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哈。然后他坐着基路伯飞行，撑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后援为他四围的行宫。然后在后面接着后面说，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后援行过，便有冰雹火炭啊，这边又提到冰雹。然后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哈。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的鼻孔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啊。然后所以这边我看到说，他是用一个自然的，就说让人心生就不自然的心生敬畏的一些自然的景象来表现神的大而可畏哈。这边他跟这种我们如果有些时候去看一些古时代的一些电影，就是说一些人对于这种他们不能解释或者说让人很害怕的这种自然现象，就是一个自然的，就是说人在面对这种时候，一个自然的就是说要知道说在人之上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看那些一些古时候他们不明白神的时候，他们只能把它归咎于说这是一个比我们更厉害的一种东西啊，他们并不明白是谁。然后但是在大卫这边就不一样，就是说他能够因为他认识神，他能够把这些都知道说这是彰显神的这个权柄，而且神的权柄不仅仅只是表现在这些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只不过是说神的权柄和神的威严的其中的一小的一部分。但是当世人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位大而可畏，但是同时又是爱他保护他的神，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在任何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就是尤其是古代的这种背景里面，都会有一种说对于说好问说中国的文化是天，对吧？就是敬畏这个天啊。然后其实都会有一种对于这种向上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敬畏。那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们人虽然犯罪了，但是我们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有神，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就哪怕不认识神，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自然敬畏的一个心啊。所以这边我们也是看到说其实我们缺的不是说让我们可以去敬畏神、认识神、想要寻求神这样的一个理由，我们缺的是说我们人自己的骄傲已经高过一个程度，就是我们明明这些所有的一切，我们周围这周围所有一切，我们自己本身的受造已经是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位神，但是我们宁可去忽略这些证据，而想要自己成为自己的神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人的罪，当然我们讲到说人的罪的时候，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嫉妒啊、贪婪啊这些东西。但是罗马书里面最先一开始讲到人的罪就是什么，就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这位神当作神来看待他啊。所以就是这就是罗马书讲的说，这天上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本身的受到，这已经是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位神，但是我们人最大的罪、最明显的罪就是不把神当作神来 敬畏他。所以这是我们因为提到这边讲到说，就大卫借着这些自然现象就可以想到神，我们再稍微提一嘴，就是说大而可畏的神。然后16到19节讲到是神的拯救，然后20到24节呢是讲到神的神的公义，神拯救义人。然后20到24节我是不是这边给大家念一下，说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在我面前，他的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这边诗篇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我们要稍微提一点，就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这边讲的说大卫是说因为我是公义的，所以神保护我，对吗？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尤其在诗篇里面，但凡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们要确定一点，就是说诗篇不是在讲说按照行为称义、okay? 当大卫讲到说神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的时候，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因为什么？因为我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所以他的公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做的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他未曾离开过他的神啊，所以就是说不，但是不是说大卫就在那边一天到晚做无所谓啊，就不离开。你如果没有离开过你的神，那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哪怕应该是努力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啊。但是他之所以被称为公义，我们后面还会有一段也会类似哈，我会再具体提。然后，但是他之所以被称为公义，并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乃是因为他没有离开过他的神。然后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就是说诗篇里面不是特别在说好像不是在讲另外一个，就是说按行为称义，不是这个哈，就是说诗篇里面提到的公义，他首先一点说这个人是一个认识相信并且倚靠耶和华的人，所以这才是他公义的一个根本。 OK， 然后25到29节讲说神按照人的行为来报应人然后最后讲的说大卫靠神的恩典得以丰盛，然后大卫靠神的帮助打败敌人最后以这个颂赞来结束的。所以这是整个十八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好，我们来看十九篇十九篇这个王牧师给的标题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圣经就是说它其实是指两种启示就是神给人的启示有两种，一种是一般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指所有这一切的，就是大自然，我们这宇宙万物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然后特别启示就是圣经然后所以这首诗篇呢就是一切两半就是前半部分是描述大自然，就是说神给到所有人的有关他自己的启示，就是这所有宇宙万物的一切然后后半部分呢是讲说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命令典章，也就是圣经，那合起来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全面性的启示然后其实不管是天上的星星也好，这所有的受造物也好，还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神的话语、命令典章或者就是圣经也好，都是在述说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是十九篇，那我们具体来看，然后神的启示一开始讲这个穹苍篇就是诸天不会说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句话大家应该也都很熟就是很有那种力量感，然后很多诗篇也都有，我们现在唱的诗也都有引用这一段就说虽然他们不会说话，虽然穹苍也不会说好像怎么样，但是都在默然无声，就自然而然的在述说神的荣耀然后那七到十节这边呢，就是说讲到说是圣经的神的特别的启示就是讲到说神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这些都是指着说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然后那这边也提到说神的话语的功能，就是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都是指着同一个意思我这边稍微特别提一下愚人这边这个愚人跟那个我们上一周读的诗篇第十四篇有一个 愚人 之诗对吗那个是愚顽人中文我觉得中文翻译得很好，叫愚顽人。愚顽人是什么？是 the fool， 英文翻译成 the fool 就是不觉得有神或者不承认有神的人叫愚顽人。那这边的这个愚人不一样，这个愚人呢中文翻译成愚人但是英文我觉得翻译更好一点，它叫做 simple， 简单单纯的人啊。所以这边讲到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就是能指那个 simple， 就是单单想要依靠耶和华，单单认识，愿意认识依靠耶和华的人可以有智慧啊。所以中文翻译成愚人也没有错，因为它是跟这个有智慧是 相对应的，就是你本来是一个 simple 是简单的人，但是如今你却可以因为相信认识耶和华而有智慧啊。所以这边稍微做一个区分，这个愚人跟那个之前那个愚顽人是不一样的意思。然后我们后面读到这个箴言的时候会特别多有关这个愚人和愚顽人啊，我们最后还会再看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九节这边哈，第九节中文翻译成耶和华的道理纯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觉得就是这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如果你能读懂英文可以去翻一翻别的版本，因为有些时候这样对照的读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英文的翻译是说 NRV 啊，就 NSB 应该也是用同样的词， NRV 的话是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pure 啊，所以耶和华的道理纯净，存到永远。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它有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pure, enduring forever。然后典章呢 ，The ordinance of the Lord are sure and altogether righteousness。So ordinance 是什么意思呢？它可以翻译成是法律，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更明显的意思是说那个 authority 那个权柄啊。所以这边第九节其实它更多指着说，虽然这边中文的翻译也没有错了，这些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就说它里面其实还有更深的意思，说耶和华的道理也好，耶和华的典章也好，它指的是神的权柄啊，神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权柄啊，他的权柄洁净，存到永远，他的权柄真实，全然公义啊。所以这边是这个第九节再稍微提一下。然后好，然后所以这是第二部分圣经篇哈。然后我们看最后一部分11节到14节，就是一个总结，然后就是人对启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这反应呢就是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消极的，就是说我得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训词和命令之后，也就是圣经之后呢，我可以去不犯罪，但是更进一步呢是可以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而蒙神的悦纳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的这两种反应啊。所以就是就是回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就是说神他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领受救恩是没有错哈，但是那个不是一个终点，那是一个起点 right？ 我们在认识神之后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要成为圣洁 right？ 所以就是说教会不是说大家你信主了，你做了决志祷告了，你受浸了拜拜再见啊，我们天堂再见，并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还是大家我们每周都在一起聚会，我们一起读圣经，为了什么？为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在世这个短暂的日子里面可以去更好的蒙神的悦纳，然后去追求公义，追求圣洁哈。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就说不犯罪只是一个 bare minimum， 然后我们还要去寻求更好的啊，就是蒙神的悦纳。Okay。好，那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我们来20篇，这一篇也是大卫的诗哈。然后这是呢是一个在征战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哈。然后那这里没有提到说当时的国民为大卫，就是他们的君王来祷告，然后祈求神帮助他们得胜。然后对此呢大卫他自己也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就是说相信他们所倚靠的神会使他们大大得胜哈。然后所以这篇诗的结构呢，它就是中间第六节作为一个中间点，然后两边互相对应哈。然后就是前面是说大卫在那边陈述众民为他的祈求，然后第六节这边呢大卫就宣告说神必定应允祷告，然后最后再带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队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宣告哈。然后也是给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就是国民跟君王在一起都同样倚靠神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就是别人出生之前可能都是要献什么祭物给他们的这偶像啊，然后可能甚至有些时候是把这些什么儿女啊什么人啊这个杀了献给神，献给他们的这个偶像。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是一个不一样，就是说真正属神的子民，神所悦纳的是这样一个信心的倚靠，然后神也同样祝福和带领他们。好，所以这是第20篇，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21篇，继续大卫的诗哈。这边讲到说 这个欢喜因为耶和华丰盛的回应了他们要求得胜的祷告，可能就是连着，不一定是连着二十篇的那个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就说从内容上来说是连贯的哈，就是之前是出征之前，现在是得胜之后啊，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哈、啊，然后并且借着这个感恩呢，就更加坚固他们自己的信心，得到更多的激励，然后期待耶和华有更多的带领他们有更多的得胜哈、啊，所以结构上来说也比较对应哈、啊，就是两大部分，然后每一部分呢。最后呢都是以一个赞美和颂赞来结束的哈。前面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七节，然后一到六节是称谢神赐给王的恩典，就是大卫他自己的恩典，然后最后是以七节这边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来作为这样一个结束哈。然后八到十三节呢是第二部分，就是对这个他们所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胜利的欢呼哈，然后最后是十三节赞美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结束。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这些诗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唱的，我想象应该是也是很气势磅礴的这样的一个充满感恩充满欢乐的这样的一个诗歌哈。所以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我们这边应该有不少诗班的弟兄姐妹啊，然后大家也都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诗班，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把我们最好的敬拜献给神，同样也是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不要太过在意旋律，其实反而更多是要注意歌词。Okay, 然后就是我觉得诗篇其实有一部分我很感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诗篇当时是怎么唱的，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专注他写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读的时候那也是鼓励大家，当然就说不是说大家以后唱诗班就不要唱诗了，我们就念歌词就好了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唱诗很这个旋律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更多的亲近神，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旋律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尤其在我们的唱诗，尤其是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说诗班献诗不是献给我们的哈、啊，对，所以诗班献诗虽然是诗班在唱我们在听哈、啊，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听的对象他们诗班献诗唱的对象都是只有一位，就是那位神哈。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不是说哦，我们享受这个诗班唱的好好听啊，我们其实是要跟诗班在一起，虽然我们没有在唱，但是我们有诗班跟诗班在一起，把他们所唱的一起献给神啊。所以我们要专注诗班唱的内容，像今天他们的献诗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懂的语言，对不对？所以诗班每次都会特意，如果唱的是一个就是别的语言，我们都会特意把这个翻译成中文，大家可以看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说大家方便哈、啊，就是说因为就是诗班在唱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说哎，我们不会唱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知道说他们唱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一样把他们所唱的内容跟他们一起把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献给神啊，所以是同样这样的意思，同样也是一样，就是在我们在任何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是歌词啊，然后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歌词，我们把这个赞美是献给神。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22篇哈。22篇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哈、啊、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诗篇。那它有两个特别大的特点，一个是它清楚预言基督的受难，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诗篇，这个是就是没有争议的哈、啊、就是引用最多的哈、啊、就为什么很确定呢，因为里面很多被这个新约的尤其是四福音书来引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再列在这边了哈，就是22章第1节就是大卫在难处当中他对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是人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啊。然后那其实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三句话，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不是说在十字架上他想着说我要引用一下诗篇然后我说这句话的哈，就说相反的是说是大卫在受圣灵的感动写下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是神让他写下到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会说的话， 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会说这句话？因为就是还是要回到那一点，就是我之前跟很多人提过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是怎么样的难处哈。很多人就觉得说，第一，当然十字架是非常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就是十字架有多残酷，我这边没有时间给大家解释，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是为什么到后面就是很快就被禁止掉了，因为太残酷了啊，十字架因为太残酷了。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并不仅仅是他受了那个痛苦，哎，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最大的痛苦是说，我们要明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承担的是我们所有人犯罪的后果，也就是神对于这些罪的愤怒都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那刻时刻，在十字架上那刻时刻，耶稣是在神的眼中是罪犯，是强奸，是盗窃，是杀人犯，是所有一切我们所有人所有所犯的罪，神对那些罪的愤怒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极痛苦的时候，他说的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神离弃他了，是因为那个时刻哈，在神的眼中耶稣就是一个罪犯，哎，所以我们要明白说那个是最痛苦的啊。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时，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说，若是可以将这杯撤去，他不是怕上十字架那个承受那个身体上的痛苦，他怕的是说，他知道说，当他走上十字架的那一刻，他要承担神对于所有我们犯罪的愤怒的这样的一个后果。看，所以那个是难的，来，那个是难的。然后所以这边说到这句话，然后22:7-8这边说，凡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就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也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见旁边的人嘲笑他所说的话啊。所以这是在大卫在他自己的苦难当中写下这样的话，但是其实他并不明，他可能并不知道，但是神就借着他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指向耶稣上十字架要经历的哈。然后16节，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是我们知道说扎手和脚是什么？上十字架所扎的部分啊，就是手和脚所被扎的地方。然后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是兵丁分耶稣的衣服哈，就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并不知道哈。我们可能大卫并没有经历具体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被人逼迫的过程当中，圣灵引导他写下这句话，其实就指着当时的到时候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所写的哈。所以这是22篇这整个诗篇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哈，然后呢，除了这个一些耶稣受难的预言之外呢，22:3说明了神与赞美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上周我们整个诗篇预览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提哈，就是这边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都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去赞美他啊，因为赞美他是神的心意。神是用以色列，就是他的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啊。然后，那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赞美神就没有宝座了啊。神不需要我们，但是神他愿意，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他就说他就会坐在那个赞美之上。啊，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来的，就是说他愿意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就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然后那这篇诗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以被弃绝的呼喊为开头啊，就说一开始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呢，是以一个他做成了这样一句话来为结束的，就是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就是等一下，就是最后一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然后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就是中文可能 这个意思并没有完全翻译的好，就是说 NIV 的话就写得很清楚，就是说要告诉什么呢，传给传要传什么给那个将来的民呢，就是说 For he has done it， 就因为他已经做成了，因为他已经做成了、啊、然后 For he has done it， 就是这个这句话呢就跟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他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成了，是很类似哈。所以这个整个诗篇我觉得就是说、大卫受着圣灵的引导写下，其实就是好像完全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事情来所写的哈。所以这篇诗篇被称为这个十字架的诗篇。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这篇应该大家很多人都会背啊。然后那这首诗篇呢非常的甜美，然后就是是牧童出身的大卫呢，以耶和华为自己的牧者，对神有孩童般的单纯的信靠，因此对人生充满了勇气，就是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自己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牧童的经历来指着他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平静安宁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历来写的哈。然后有很多很有图画感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哈，比如说青草地、溪水旁、死荫的幽谷、福音满溢，然后很多人都会背这篇诗篇哈。然后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到四节，然后最后五到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东道主，就是款待我哈，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哈。然后这边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哈。所以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同时自己有个表白，就是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什么意思，就是我永远不离开这位神。所以这是二十三篇、就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大家都很喜爱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我们来看二十四篇呢，这是一首雄壮而欢乐的进行曲。那背景呢，大概可以猜到啊，这些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标注，但是大概可以猜到是为了庆祝这个大卫为了庆祝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写的啊。然后那我们很多时候在复活节也会唱类似的这篇诗哈，就是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哈。然后那这边在这个神在这篇诗篇呢被形容一个得胜归来的君王，所以众臣们接到命令要抬起头，所谓的抬起头就打开城门迎接他们的君王哈。然后所以这边的一到二节就是讲到说神的主权，讲到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就讲到说宣告神的主权。然后这边讲到说后面继续提到说全然圣洁哈。这边再稍微提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三到六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就是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哈。所以你们看到说这边什么意思，我们要这边是再回到一点，就是这边的诗篇不是说要行为好的人才能登耶和华的山，才能站在他的圣所。你如果仔细读哈，第四节，谁能站在耶和华的山，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然后这句话呢英文翻译可能更清楚，也就是说 The one who has clean hands and pure heart， 这边啊说 clean hands and pure heart， 但是怎么样算是 clean hands and pure heart， 不是说他行为怎么样，而是说 who does not trust in an idol or swear by a false god，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是不拜偶像的人啊。 OK， 所以是起所谓说不向虚妄，所谓不向虚妄中文翻译成不向虚妄，其实更明确的是说不去相信任何的偶像，就是说 who does not trust in idol 啊。然后起誓不怀诡诈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向那些虚假的神来起誓的人啊。其实这边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这边不是说我们看到说守节心清啊，讲说啊好像是一个行为正直，行为正直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说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除了耶和华之外没有别神的人啊，这是更重要的一个登耶和华的山站在他圣所的条件啊。然后然后后面第五节又更加清楚了，就是想说又蒙 救他的神使他成义哈，所以这边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就是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哈，所以能够登耶和华的山、站在他圣所的人，是神使我们成为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那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现今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说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然后再稍微提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这边读，那读得很顺口啊，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就是第六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这句话很清楚啊，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然后这样的人能够登耶和华的山，站在他的圣所，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就啥意思？就是我们都是雅各，是吗？就是说中文翻译很多时候是为了这个语顺哈，就是读起来很上口，可能翻译成这样子。但是他其实原文是说就是前面一半句哈，就说the generation who seeks him 啊，这个就知道说啊，就是我们寻求他的面 ，who seeks your face, O God of Jacob， 就是他其实说就是。是寻求耶和华族类，是寻求你面，你就是雅各的神，就是寻求雅各的神的面的这样的人啊。所以这边中文把它翻译成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就是也不能说他错，但是可能就读起来是很顺口，但是你想想说这到底啥意思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可能中文做一个特别的处理，其实原文是说就是寻求雅各的神的面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OK。好，24篇，那我们来看25篇。25篇呢是一首字母诗哈、啊、就是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比较多的字母诗呢，这是一篇字母诗，然后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呢一共有22个，所以这边看到说22节是吗？所以就是一节就是以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而且是按照字母的顺序一个一个下来的。好，然后那有些字母诗呢是两句用同一个字母，所以有44节，然后最多呢是八句用一个字母，就是我们后面会读到的那个最长的那篇诗篇啊，119篇啊，就是它也是一首字母诗，就是每八句是一个字母，每八句一个字母。那这边呢是每一句一个字母啊，所以是22节这样子。然后那内容呢是祈求神的恩典，那具体的我们就不再看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读起来很朗朗上口，大家的内容也都可以明白啊，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提的。好，我们来看26节。26节呢是一首向神祈求来鉴察他自己的这样一首诗哈。然后那最著名的一节就是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哈。然后 NASB 是比较字义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英文版本就是所谓的查看就是 examine O Lord， 来检查我。然后 try me 就是试验的意思， test my mind and my heart 就是。是中文，我觉得中文翻译的也不错，就是熬炼哈，就是所谓的查看，就是有点像就是你如果看英文 exam， 就是有点像医生给病人检查一样，就是检查我有没有问题啊。这边是大卫向神祈求说，神啊，求你告诉我，求你来查看我，求你来检查我，并且让我知道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合你心意哈。然后最后的也呼应最后9到12节，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说，我们常常在人面前，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犯罪，有亏缺的地方，所以大卫祈求神让他不要落到这个恶人的地步哈，就是经常来，就是神求你来管教我，求你来查看我，求你来试验我，求你来熬炼我。让我可以常常在你的面前，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心态，就是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去除掉我们生命中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让我们可以远离恶人的这样的一个恶人的一个结局，可以常常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26篇，那我们来看下面的27篇。27篇继续是大卫的诗哈，我们今天好像看的都是大卫的诗啊。然后这边是讲到说他遭遇患难，有很多敌人攻击他哈，然后攻击的方式还不太一样，有口吐妄言的，有妄作见证的。但是呢，这样的困苦当中呢，大卫就向神祈求哈，相信神必然会解救他，然后最后有得此，因此得到勇气，以信心继续等待下去哈。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哈，就是我们看到说是在景况当中，就是大卫他这样的一个发出这样的一个对神的祈求呼求的时候，他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变化，但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因着他用这个信心 从自己的景况转而看向神，他就可以去得胜，有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宣告哈。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信心的宣告，一到六节哈。然后就是在还未成就的时候，大卫就有这样的宣告，就在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我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就是虽然还是在这样的困苦和攻击当中，但是大卫就愿意，就能够以这样的信心去说，我要去赞美神，因为我知道神必然会看顾我，保守我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上周我们诗篇的这个概览的时候一开始就有提到的，说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开口赞美神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啊，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很难在说，尤其在困难的时候开口赞美神。但是如果我们有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并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从一个一点点小的信心开始，神必然就会回应你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赞美哈。然后，所以这是大卫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所以在后面呢，他就在这样的困苦当中向神这个向神祈求，发出祈求哈，就说这边王牧师特别有个注解说，一个人可以同时宣告和祈求哈，宣告是诉诸神的信实，祈求是诉诸神的怜悯啊，两者并不抵触。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向神求东西，我们有信心的宣告说，相信神是那位公义的神，相信那位神是慈爱的神。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向神祈求，就是说我们可以祈求我们所心中所想要的啊，求神按他的怜悯来恩待我们啊，这两者并不抵触，都可以有啊。然后那最后是相信和等候，是在13到14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然后所以是相信和等候。所以大卫说，我如果不相信，如果我没有盼望，如果我没有这个盼望，那我就早已经丧胆了啊。所以我要做那个相信的人，但同时也要等候，要有这个耐心去等候。然后这边很有意思啊，这句话是当刚强壮胆坚固你的心，坚固谁的心？他自己的心。所以他对自己在说这句话，就说你要等候耶和华。大卫对自己说你要等候耶和华啊，所以就是我就是说他自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提醒，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这边啊。所以相信和等候，就是有盼望和等候，是基督徒的两大属灵操练，在任何的事情上都可以是小事，可以是大事。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这样的一个操练也是是必要的。就是你有
我有问题
啊，
请问这个等候是说我在亲近主的那种等候，还是说我等候神把我带越过我当时的困难
啊？我觉得都有。Yeah, 我觉得都有，就是我觉得等候，一个是等候神的作为 righ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等候神他对你的带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心中所想的一件事情是我希望神是这样解决，神是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那我觉得大卫在这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对于自己将来是有一个大概的盼望啊，他愿意把这样的祈求放在神的面前，但是同时他也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如果最后神对他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那个平安。那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平衡，就是说让我们在一个困难当中好像不去盼望一个结果是不自然的，你一定会盼望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说我们愿意把那样的结果放在神的手里面，然后并且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就像你所问的问题一样，就是等候是两种，一个是等候神带你去胜过，那这里面你自然会带一个说哎，我希望是这样去胜过 right? 那比如说我病痛，我希望是说我这个病可以快点好，那这里面是有一个等候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要那个结果迟迟没有来，那同样是你有一个信靠的心，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定会给你这样一个带领，知道说为什么神对你的带领跟你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有个等候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啊。我觉得就像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例子 right?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像保罗他自己身上的这个病背上这个刺哈，就是说那你说他不想说这个刺被拔掉吗？那肯定是不自然的，对不对？ 他肯定是想这个刺被拔掉，但是当神迟迟没有把这个刺拔掉的时候，他就有从神而来对他的带领说，哦，神给我这样一个是让我可以继续谦卑下去。那在这个，所以这个等候是就是同时是两方面的这样子。对，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OK， 然后所以相信和等候，对，所以我觉得就说，我觉得等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尤其是就不管你是平时生活里面是不是急性子的人哈，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急性子的人，然后大家可能从我的语速也可以猜得出来哈。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平时是一个慢性的人，其实等候也不代表说就会更容易啊。就说为什么说相信和等候是两大操练，因为我们天生都是不愿意去做这两件事情的。啊，就不管你的个性是怎么样，你都是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所谓的相信什么？相信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我要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交出去的意思 ，right？ 就是所谓的相信哈，就是你的盼望不在你自己，而是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其实都不太愿意做。那等候也是一样，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哈。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操练，就是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在这两方面没有怎么去刻意，就是这是一个刻意要去操练的东西。要去就是我反复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是不愿意，所以我们要去刻意去操练一件事情。就如果你现在生活中有一些小事，你就可以开始去操练它。但凡有一个机会，你如果工作上遇到的挑战，你对于未来的一些不确定，你在夫妻关系当中、家庭关系当中、儿女关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去从这两个动作来让我们做这两个属灵的操练啊，就是从相信和等候开始啊。所以这是27篇啊，我们来看28篇，我想稍微准时一点结束哈。28篇就是求神拯救，然后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哈，就是从结构上来说的话，大概四个部分啊，然后1到2节是向神呼吁，然后3到5节就是求神不要把我与恶人同列。然后6到7节是赞美神，然后最后是8到9节为选民祈求哈。然后那3到5节就是求神不要把我与恶人同列，并不是说好像你不要，就是说他其实更多是一个祈求，就是说让我可以远离恶人所做的事情，让我可以常常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祈求哈。好，29篇赞美造物主的颂歌，然后这个是。就是很像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所唱的那首歌，就是荣耀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就是其实也是这个结构有点像，当然这个29篇这边更具体一点哈，就是比如说一开始提到说荣耀归给耶和华，然后3节到9节里面讲的说耶和华的声音，其实耶和华的声音其实是说他的这个权柄和尊贵哈，然后最后呢是说耶和华赐力量平安给他的百姓，就是说，所以这个前后这个结构很像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唱的那首诗哈，这个从内容来说也是很呼应的。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30篇呢圣经里面标注写得很清楚啊，这个背景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啊做这首诗，那就是所谓的献殿啊，就是大卫其实并没有建造这个圣殿对吗，但是大卫在他在世的时候就为这个殿做了很多的预备，所以他就提前为这个将来要做成的他儿子要做成的这个殿把它献给神哈，然后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献殿它有几个动作啊，一个是赞美，然后认罪，然后祈求，然后最后说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要去见证神的荣耀。哎，这四个动作是不是啊我们常常都可以做，是不是，就是我们是很多时候我想说我们祷告不能是说哎我有事了要求神了，我可以祷告。祷告是随时随地可以做的事情啊。然后赞美神是随时随地可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开口，哎，我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祷告？因为你可以祷告，因为就是你可以赞美神，你可以向神认罪，你可以向神祈求，就是我们一切在神的面前。然后最后说，我愿意在这世上去做神美好的见证，因为他有莫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来有测验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不是因为你需要我们的赞美，乃是因为你给我们这样莫大的恩典，当我们开口 以信心来称颂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为此来感恩。主，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借着你圣经的话语一直在向我们众人启示你自己啊，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有常常啊在你的恩典当中，常常在你的啊查看和鉴察当中，能够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信靠你，更加的依靠你，更加有你的样式，做你荣耀的见证。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